在复旦我们上去了，刚开始上学的时候，每年这个季节就要快要下乡了，叫三下，就是帮助农民抢收抢种，收小麦，种水稻，真是我们城里人分不清啊，这到底是韭菜还是小麦，分不清了。但毛泽东不是但是他知道产量有多高，为什么还很违心的去这么做？他希望这样，他希望这样，因为他觉得你问题最多，缺点再多，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，有点问题也只是一个指头，成绩是主要的。所以那时候《人民日报》社论就讲，必须分清9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社会主义国家成绩永远是主流，永远是主要的。实际上是最近几期的全国很多报纸都抄来抄去的，有一条新闻炒作了很厉害，不知道大家关注到了没有？说当年苏联到底有没有向中国逼债？逼债，我们63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，对我们这些人进行教育，我们说苏联很坏，3年自然灾害我们那么困难，苏联还逼我们还债。最近很多报纸，你网上一查就查到了，就是讲苏联根本没有逼我们还债，那这个是谁讲出来的？毛泽东报告里面讲的这句话，到底谁给毛泽东提供了假报道？等等，这个还有待要披露，披露。当时所有的报道，重大的报道都经过邓小平批过，因为他是总书记。大家知道，当时共产党的体制是主席制，党中央主席毛泽东，有5个副主席，朱德刘少奇等等，还有一个总书记就是邓小平，总书记下面领着一个书记处，有10几个书记，包括几个国务院副总理，那时候习近平的老爸习仲勋，薄一波他这是薄熙来的老爸薄一波等等，都是重要的报道都经过邓小平批过，邓小平要负责任的，所以我们宣传一个领导人，绝不要把话讲了。太过了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，我们非常崇敬邓小平，特别像我这样的一辈的人，我们要没有邓小平，我们也不可能回到高校，再来回炉，再来念研究生，这个我们永生不忘的，但是对他该怎么评价，还怎么评价。所以马云非常强调，要立足于事实来报道事实，而不是立足于希望来报道事实。第三呢，认为党报、工人报纸要采取灵活的策略。这个指什么呢？就是说他们共产主义者同盟从巴黎回到德国，多数人拿起枪杆子，去参加武装斗争了，只有像马克思、恩格斯这样少量的人留下来办报，以报刊为武器同反动派去斗争。那一场革命不是工人阶级革命，而是资产阶级革命，因为德国的任务主要是把皇帝打倒，成了资产阶级的政权，那么你看48年， 实际上，德国的革命最终完成是在巴黎公社以后，也就是说，1870年以后。所以48年的德国的大革命，主要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就像共产党追随孙中山去完成百花革命一样。所以现成的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派，但是你这个报纸是工人的报纸，上面讲过了，前面讲过，它一个副标题叫《民主派机关报》。啊，恩格斯解释说，我们只能这样做，不这样做，你把资产阶级革命者都吓跑了。那你这办这个报纸干什么呢？没有宣传对象。啊，所以他说，我们不这么做的话，我们就成了荒漠里面的布道者。你只能到荒漠里面去办报纸，那还有什么用？啊，还有什么意义？这就是策略。啊，后来列宁说，马克思恩格斯办报的策略就是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性相结合。啊，相结合，这一点啊值得肯定。最后一个原则呢，变办报方针呢，就是依靠大家的力量，组织工人共同办报。啊，我们上一周也已经提到了，《新南日报》编辑部每天出版的一张大型日报，对开纸啊，和现在《人民日报》的啊篇幅基本上是一样大，所以呢，它只有四版啊，四版啊。这个编辑部多少人啊？总共只有9个人。马克思是总编，日理万机啊，因为共产主义的同盟从巴黎搬回到德国的时候，临时选举马克思是共产主义的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临时主席，每天下午都要开会。那时候他成了政治家了啊，上午是在编辑部的啊，在编辑部的。那么9个人里面，当时按照当时的体制，因为他办在科伦啊，莱茵省的首府，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市党部有权派一个代表来监督你这个报纸，啊，那么这个人叫比尔格尔斯，这人不会办报的，啊，不会办报的，他反正每天参加，到报馆里面来监督你的工作，偶尔也干点杂事。当时呢，德国有2个首都，啊，2首都，一个是波恩，一个是柏林。啊，就像现在的巴西一样，其实巴西现在有3个首都，啊，一个是文化首都，一个是经济首都，一个是政治首都，啊，里约热内卢不是他的政治首都，啊，所以你看这次习近平访问，啊，巴西是在另外一个市，啊，另外一个市。那么当时呢，德国2个首都。2个首都有不同的议会，啊，所以你记者就要，报社就要派记者去，那么这样又占了2个，啊，占了2个。还有一个是搞副刊的，诗人，他不参加新闻的采访和编辑的，这样又占了1个。还有一个是总教队，啊，斯拉姆是总教队，啊，你想想看，啊，2个记者，一个打杂的，比尔格尔斯，一个诗人，走掉4个，一个教队走了5个， 每天出版的大型报纸就靠那么四个人编，啊，四个人编。那么两个条件很重要，一个，这四个人都是不能当南谷先生的，有真才实学，而且每天勤奋的工作，要不然你报纸编不出来。你比如说恩格斯，一个人管国际版，啊，那么我们一开始就介绍过，啊，恩格斯的外语特别好，啊，所以他吃了早饭，啊，这个后来的传记作家李布克莱西写到他这段工作的时候说，阳光下面搬一张桌子，大皮靴一翘，翘在桌子上，衔一个大烟斗，各地来的信件啊稿件，他一个人就看，有半天时间就读，啊，他不需要翻译，他都看得懂，啊，西班牙文的、葡萄牙文的，啊，英文的啊等等，俄文的都能够看懂。然后吃了中午饭以后，一个人就编，啊编。啊，我对他编的稿件啊计算过，最多的一天一个人吃了中午饭到晚上写了14000个字。我们现在用电脑了，你想想看，你要用钢笔写多累啊，14000个字，让你抄一篇文章，你的手指就发酸。而且那时候还没有钢笔，鹅毛管斜着剪一刀，蘸墨水，啊，不知道你们用过这个蘸水钢笔没有啊？我们那时候有的时候吧，墨水蘸多了，啪，一点墨水；蘸少了，写一个字又不够了，又得去蘸，啊，很勤奋了啊，兄弟们，就是这样，恩格斯的工作效率很高，有的时候啊，快的时候编到5点不到。就编完了，啊，那时候春夏之交，太阳还很高，他就那时候就编完了，岗位升任制嘛，工作完了他就啊借匹马去溜马去了。恩格斯喜欢打枪，喜欢骑马啊，喜欢骑马，啊，你看很轻松啊。我们现在《人民日报》一个国际版几十个人啊，晚上20个人，也就编2块版，啊，2块版，啊，而且大部分稿子都是新华社写好的，来了以后你就装配一下就行了，做一个标题给它排好，空了配一张照片，啊，实在不行兴趣来了，让漫画作家配一个漫画，多方便啊！那时候哪有人啊？既没有照片也没有画，啊，因为那时候的编辑手段很落后，基本上就是豆腐干、萝卜干，一条一条的都得往里面填满，啊，填满，所以这是一个条件，编辑记者要特别能干。另外一个靠什么？靠一大批的群众通讯员，不断地给你写稿子，给你写信。啊，《蓝鹰报》《新蓝鹰报》就是这样，《新蓝鹰报》大概每天要编发20几封群众来信和群众来稿啊，来稿，所以这样的报纸才能够撑满了，才能够填满了，啊，所以他们啊，深深的体会到一定要依靠工人来办报啊，这4点呢是工人报纸的第二个思想。第3点呢，就是队伍建设啊，队伍建设，就工人报纸的编辑部应该怎么建设，提了这么几点。一个呢，编辑记者的素养要好啊，马克思提出坚定、勇敢、诚实。第二呢，恩格斯讲要有更多的智慧、更明确的思想、更好的风格、更丰富的知识。第三呢，实行总编辑负责制。啊，恩格斯有一个地方讲到，新蓝鹰报工作的时期，我们实行的是总编辑垄断制，也就是说，马克思一个人说了算。 他说这一个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必须准时出版的报社，必须实行这样的制度。编辑部不能实行民主制啊，这民主制要总编说了算啊。那么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啊，很有意义的啊。后来日本的上个世纪19世纪，日本有学者把这种体制叫做内部新闻自由。叫内部新闻自由，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这样啊，基本是这样，总编说了算，当然我们的总编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，他不是根据新闻规律来说了算，而是根据脑袋上的乌纱帽说了算，他考虑会不会乌纱帽丢了，这个就不行啊，这不行。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最后一个呢，就对编辑的业务要求。这时候，马克思对他的编辑记者的总的要求，就是对文风很讲究，文风很讲究，大家知道有个语言学家叫布风布风说。马恩全集里面的翻译就是说文若其人，文如其人，风格很重要风格很重要。那么他们对《新莱茵报》文风的设计是什么呢？基本上就是嘲笑。这是新莱茵报的基本风格。恩格斯后来一篇文章里面讲到，他说为什么新莱茵报的总的文章风格是嘲笑呢？主要是我们的对手、我们的敌人太卑鄙了，根本用不着用非常严肃的文风来对待他们，你只要嘲笑他们，哈哈哈哈就够了，就够了。这是很特别的。马恩后期也不是这样，列宁一辈子都没有用这样的文风，非常遗憾，这种嘲笑的东西、吹捧的东西，到了我们文化大革命，又复原了，复原了，你比如说，我们说文化大革命赞扬毛泽东，你们就看看那时候的社论。那时候，《人民日报》的主要报道，我们心中最红、最红、最红、最红的红太阳，如何如何，最红就到了截肢了，4个最红，